今天的第一段经文来自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四节。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四节，我一直在观看，看见有些宝座安放好了，万古长存者就坐上去。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纯净像羊毛。他的宝座是火焰，宝座的轮子是烈火，有火向河涌出，烈火从他面前冒出。侍奉他的有千千，侍立在他面前的有万万。审判已经开始，案卷都展开了。那时因那小角说夸大话的声音，我继续观看，看见那兽被杀，尸体被毁，扔在烈火中。至于其余的三兽，他们的权柄都被夺去，他们的生命却得着延长，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到万古长存者那里，被引领到他面前，得了权柄、尊荣和国度。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是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度是永不毁灭的。今天的第二段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三十七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到三十七节。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呢？他回答，神的国来到是眼睛看不见的，人不能说看哪，在这里，或说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渴望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见不到。有人会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追随他们。电光怎样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人子在他的日子也是这样。但他必须先受许多苦，被这个世代弃绝。诺亚的时代怎样，人子的时代也是怎样。当时人们吃喝嫁娶，直到诺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灭掉。在罗德的时代也是这样，人们吃喝买卖，耕种建造，直到罗德离开索多玛的那一天，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部灭掉。人子显现的日子也是这样，当那日，人在屋顶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在田里的照样不要回家。应当记着罗德的妻子的教训，凡是想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是牺牲生命的却必保全生命。我告诉你们，当那夜两个人在一张床上，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两个女人一起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门徒问耶稣，主啊，这些事会在哪里发生呢？主说，尸首在哪里，鹰也会聚集在哪里。
大家好，非常高兴又有这个机会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不管我们是在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我希望我们再次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并且做出讨他喜悦的回应。为了这个目的，让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请求他的帮助。今天的主题经文，看哪，他驾着云降临，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已经宣告了你的儿子必定降临，我们每一个人都必看见他。那我们请求你现在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为了他的显现而做好预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今天 讲到的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渴望看见什么？我们渴望看见什么？ 有什么事是我们渴望得到的，是我们在我们 生命当中渴望看见的。我估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学生和研究生渴望毕业，看见他们的文凭。失业者渴望找到工作，已经有工作的人渴望事业的成功。投资者渴望投资的价值的飙升，体育迷渴望看见他的体育队攻击其他的球队，单身人渴望结婚，结婚的人渴望看见婚姻和谐，可以一起过开心的日子。父母渴望看见孩子长大，成家立业，有病的人渴望自己身体的恢复，在职场上劳累的人渴望能够出国度假，在异国他乡尽情放松自己。那你呢？你的心在渴望什么？在你生命当中有哪些事情是你日新等待的，经常盼望得到的，看见的？其实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耶稣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在22节他说，日子将到，你们渴望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耶稣基督认为他的门徒会非常期望他的再来，非常渴望看见他的再来。在预备的过程中，我有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心有没有这样渴望耶稣的再来？或者是不是我是不是更渴望看见那些其他的事情的发生？我们待会儿会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今天讲到的主题是神的国的来临。这段经文会帮助我们了解神的国的来临其实是有两个阶段。它已然在我们中间，但是它未来才会充分的显现。让我们用概要的 标题来考虑这段经文。我们首先要看第一个标题，神的国已然在我们中间。让我给你们朗读第20节到第21节。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呢？他回答，神的国来到是眼睛看不见的，人不能说看哪，在这里或者在哪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里面。我们上个礼拜开始了路加福音的新的一个部分的学习。这个阶段记载着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的教导。那么这个新的部分，这整个部分可以分成三个大部分，每一个部分的开始有一个路加所记载的一个里程碑。如果我们查11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部分的一个里程碑，是来描写耶稣前往耶路撒冷。而且在每一个部分的开始，也都提出了一个问题，以及耶稣所给出的一个答案。那么这些问题和答案会帮助我们明白这一段的主要的内容。那么路加福音这个新的部分的是针对什么主题呢？法利赛人在20节的问题以及耶稣的回答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线索，它是来针对神的国的到来。原先读者提先生，我们上个礼拜有查考第一章，我们就明白路加写这个福音就是给这位提先生。那么他已经听了福音，但是看来路加认为他在这方面需要一些教导，一些补充。其实当时的人认为，我们查法利赛人的问题，我们就明白当时的人认为神的国的到来会有，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候会有各种征兆预兆来伴随他。 那么福音宣告耶稣是神的王，也宣告他开创了神的国，但是这些征兆并没有发生，在那个时候没有发生，现在也没有发生。那么福音是可信的吗？在二十节的结尾，耶稣说神的国来到是眼睛看不见的，人不能说看哪，在这里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他说神的国在你们里面，或者也可以翻译为神的国在你们中间，这意味着什么呢？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查考了路加福音这个新的部分的开头，在那个部分我们有看到一个很戏剧性的一个例子，就是帮助我们看到神的国在我们中间到底看起来是怎么样的。我们看见了耶稣通过医治十个麻风病人来证明他的身份，他是谁呢？他是神的王，神所预言的基督。而且我们也看见了其中一位被医治的麻风病人，一位撒玛利亚人，他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在他得到了医治之后，他就回转跑到耶稣那里，臣服于他，敬拜他为神的王。结果是耶稣说了他的信心救了他。那么耶稣这么说是意味着这个麻风病人已经做了什么呢？他已经进入神的国了。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就是这样的意思，意思就是神的君王耶稣已经开始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个国度是由谁组成的呢？是由那些向那位撒玛利亚人回转承认耶稣的人。在座的基督徒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见证，都能够 想起一天你们接受了耶稣为自己的王。我是在98年在台北市，我记得特别清楚，是9月12号，在我已经探索了福音好几年，但是在那一天我突然明白了，突然相信了耶稣是王，是我的王，我就承认他，悔改接受他，我的心充满感恩和喜乐。你们也有类似的见证，如果是基督徒，在那一时刻不管是我还是你悔改信耶稣，那么神的国就来到了，在中间，在我们中间。神的国，那么这一切都是21节耶稣的回答的意思，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神的国在我们中间，因为神的王耶稣在建立他的国度，来让悔改的人、相信的人来得救。我们在这个讲道系列中会看到很多关于神的国的来临的不同方面、不同的特点。通过这个讲道系列，我们会更加明白这个福音是确实的，神的国确实已经在我们中间。不过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鲁加想要让我们了解神的国的到来不仅是现在在我们中间这样去发生，但是它是有两个 阶段的。如果用神学家的说法，它是已然而未然的。神的国的到来是已然的，每一次当一个人承认耶稣从而得救，神的国已经来到了。但是神的国的未来的到来也是微软的，耶稣基督还要显现，让所有信他的人看见并且承受他的国度。那么至于耶稣基督的再来，他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呢？让我们现在查考我们概要的第二个标题，并且他未来会显现。 耶稣在三十节用了显现这个动词，人子耶稣基督要显现。我认为显现这个词其实非常好，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这是因为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是王，这并不是说他未来再来的时候才是王，他已经是王，我们只是看不见他，他未来才会显现的。其实这段经文里好几次用了人子这个说法，人子是谁呢？我们在今天的聚会中已经听了但以理七章的经文的朗读，关于人子的预言是说他得了权柄、荣耀和国度，各国各族和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是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度是永不毁灭的。人子是谁？是耶稣基督。他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这样的权柄呢？来统治万国。圣经说在他被钉死之后，他复活了，升天了，他现在坐在哪里？他坐在神的右边。神又把天上地上的一切权柄赐给他，不过我们现在看不见他，对于我们而言，他暂时把自己隐藏了起来，他未来才会显现。那么他如何要显现呢？我们的第二个标题的副标题提醒我们，他的显现会是众人能够看见的。第二十二节，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渴望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见不到，有人会对你们说，看哪在哪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追随他们。历史上有很多骗子，有很多异端，假装自己是再来的耶稣基督。比如说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有一个女人名字叫杨向斌，她声称自己是再来的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女人，她认为她是再来的耶稣基督，而且很多人都有追随她，她又开始一个新的组织，名字叫东方闪电。这个名字是来自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七节的教导，电光怎样从东方闪过来、闪出来，一直照到西方，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女人的意思就是说，她的组织是来应验这样的耶稣的预言，她认为他们就是那个东方的闪电，很离谱，很可笑哈。但是很多人都信了，都追随她了。在这个组织最鼎盛的时期，他已经得到了几千个追随者，但是中国政府在八九年就把他们定为邪教。杨向斌后来移民到了美国，不过他的组织依然还存在，也许你会碰到他们的一些追随者。至于这样的人，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有人会对你们说，看哪在哪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追随他们。为什么呢？是因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是众人能够看见的事情。第二十四节，电光怎样从天这边一闪，只照到天那边，人子在他的日子也要这样。我估计我们曾经都见过夜空的闪电，这是我们周围的好几公里的人，所有人都能看见的事情。按照二十四节，当人子显现，整个世界的人都会看见他。所以我们不要听那些骗子的教导，说他们看见了耶稣的再来，或者他们是再来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显现是众人能够看见的。不过二十五节说， 在他显现之前，耶稣说他必须受先受许多苦，被这个时代弃绝。这节经文说明耶稣要被钉死，这完全是他在他的掌管之下。他提前预知这个事情，而且他去耶路撒冷就是为了死。我们待会儿会再一次考虑耶稣的死亡，耶稣被拒绝这个事实。但是让我们现在来看，来思考我们第二个副标题，耶稣的显现是出乎意料的。第26节，挪亚的时代怎样，人子的时代也是怎样。当时人们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灭掉了。耶稣在这里让我们明白，正如在旧约里神来审判世界，同样的，他的审判是出乎意料的。在挪亚时代，当时的人们看到挪亚的制造的方舟，并且听到他的讲道，肯定认为他完全发疯了，他脑子进水了。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忙了生活，他们吃喝嫁娶，他们非常的自满。但是神警告了他们，然后神也履行了他的应许。出乎当时的人的意料，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灭掉了。在28节，我们看到同一个事情 又发生在洛德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也是吃喝买卖耕种建造，他们也是自满地活下去，完全不敬畏神他们的创造者。但是审判同样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突然来到了。直到罗德离开索多玛的那一天，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掉了。耶稣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注意到人子的显现的时候 是在一个日子里，它不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它是突然间发生的事情。它可能是今天发生，它可能是明天发生。人子耶稣基督有可能明天显现，进行审判，决定每一个人的永恒的未来。你有没有做好预备来面对那一天？你可能在想，基督不会明天显现，肯定不会明天显现，这个很离谱。但让我们想一想，在挪亚时代那个洪水来的那一天的前一天，我估计大部分的人也会是这么说的。在罗德时代的那些人也根本没有想过第二天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结果是他们没有做好预备。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预备呢？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单章的第三个标题，我们要专心于耶稣未来的显现。让我们查考耶稣在31节的话语。但那日人在房顶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在天里的照样不要回家。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个很难想象？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像电光从天这边一闪，我们可能会回去考虑一些小器具，这是很难想象的。我们会认为我们会很迎接耶稣的再来，哇，他再来了。但是我们要 思考32节，让我们看一下。路加写了，耶稣说了，应当记着罗德的妻子的教训。罗德的妻子的教训到底是什么教训呢？摩西在创世纪第19章记载了，罗德和他的家人住在索多玛，因为索多玛的弥天大罪，神决定要审判这个城市。但是在审判之前，他差派了两个天使，先 给罗德宣告神要审判这个事，说我们快要毁灭这个地方。他们同时也警告了他们，逃命吧，不要回头看，免得你被除灭。但是在耶和华开始毁灭了索多玛之后，经文告诉我们，罗德的妻子在他后面向后一望，就变成了眼珠。为什么罗德的妻子会这样回头来看吗？看来这是因为他还是专心于索多玛。到底是索多玛的什么又让他回头看呢？是他在索多玛的投资金钱财产，或者他所爱的人，让他这样回头看？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他专心于这些，并轻看神的警告，他就灭亡了。那这个应该让我们自己省下自己的心来思考，我们专心于什么？我们专心于什么，我们就会渴望什么，我们就会追求什么。2014年有一个新闻报告记载了一位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女生，在凌晨4点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家着火了，就马上带着她的女儿逃走。但是在他发现他的手机还在家里面，他就跑进去拿他的手机，结果他被烧死了。他专心在自己的手机上，甚至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得到他。让我们省察自己的心，我们有没有专心于这个世界的事物，甚至愿意冒我们永恒灵魂的危险来得到他？还是我们是不是专心于耶稣基督的显现，渴望看见他的日子，渴望跟他在一起？让我们保持警醒，经常省察我们的心，确认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事物的爱不会超过对耶稣的爱。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思考路加描写的挪亚时代以及罗德时代的那些人的方法。他没有提到他们的很多罪孽，他们所做的事情，吃喝嫁娶买卖耕种建造，这些都事情都不算罪，它都是中性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参加这些活动，行这些事情，但是一直都没有考虑神的国的来到，也一点也不渴望耶稣的显现，仅仅渴望世上的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很危险，我可能很危险，你们可能也很危险。耶稣在33节教导了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国的原则，凡是想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是牺牲生命的却必保全生命。我们是在保全我们的生命，还是为耶稣牺牲我们的生命？我们可能在匆忙地为自己累积金钱财产人际关系， 因为认为这些事情可以保全我们的生命。但是这些事情无法，最终无法保全我们的生命。但我们站在耶稣的面前，这些事情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帮助。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更好的来保全我们永恒的生命呢？让我们看33节的后半部分，凡是牺牲生命的却必保全生命。牺牲这个经文的旨意是丧掉生命。耶稣说我们要丧掉我们的生命，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如果我们要跟随他，我们是会丧掉一些世上的事物，我们是要付出一个代价。其实路加福音已经记载了耶稣的教导，让他的门徒明白跟随他会是要付出代价。我们希望过一个属世的生活吗？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可能要丧掉一个舒适的生活。他要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一定要愿意跟随他去哪里。我们觉得孝顺父母比跟随耶稣更重要吗？在9章59节，耶稣对一个人说，你跟从我吧。那个人回答说，主啊，请准我先回去安葬我的父母吧。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应该去传扬神的国。在耶稣的眼里，我们更注重他和传扬他的福音，这是更安全的选择。但我们这样跟随耶稣传扬他的国，这会引起周围的人的什么样的反应呢？让我们回到25节，耶稣受了许多苦，耶稣也被拒绝了。如果我们跟随他的脚步，我们应该期盼同样的对待，受苦被拒绝。我们会在今生丧掉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这样做在来生的结果是来保全我们的生命。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会承受他的果，享受他的荣耀。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已经在开始，已经通过今天的主题经文，已经明白了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这个教堂里的每一个人，在线上来听的每一个人都要看见耶稣的显现。我们要做决定，我们到底要把精力、时间和心血投资于保全今生的生命，还是要保全于来生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选择，并且让我们确信未来的审判一定会来临。34节到35节，我告诉你们，当那夜两个人在一张床上，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两个女人一起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到底是被接去的还是被撇下的得救，我也不知道，我们不能确定。但不管怎么理解，耶稣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他的审判一定会来临。在你家人和朋友之中，某些人会得救，某些人会灭亡。在你同事和同学之中，某些人会得救，某些人会灭亡。不管是同学、同事、亲朋好友，让我们想方设法来给他们传扬这个福音，来做见证，来给他们机会得救。 周三的应信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邀请人来参加 IGG， 来听这个能够救人的福音。让我们继续考虑我们可以邀请哪些人。当我们考虑非基督徒的结局的时候，这也会帮助我们更珍惜他们的灵魂。门徒听到耶稣的教导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个话题。37节，主啊，这些事会在哪里发生呢？耶稣回答了，尸首在哪里，鹰也会聚集在哪里。他用这样的阴森可怕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好像就是说，正如遭遇身体的死亡的人一定会遭遇可怕的结果，鹰聚集在他们的身上，同样的，所有那些属灵死亡的不跟随耶稣的人也会遭遇可怕的结果，不是鹰，而是人子公义的审判。亲爱的朋友们，在我希望我们不会遭遇这样的可怕的结局。虽然我们目前看不见耶稣的国，让我们相信这个福音是确实的，神的国已然在我们中间，并且神的国未来一定会显现。如果有人还没有承认耶稣为主为王，我想恳求你们悔改，相信他，接受他为王得救。那么如果我们已经信了耶稣，让我们继续专心于他的再来。我们在开始有列下来一大堆的我们渴望的事物，让我们渴望看见人子的显现，并且照着他的模式来安排我们的生活，牺牲今生为了保全未来的来生，并且让我们学习洛德妻子的教训。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任何会威胁我们承受天国的事物，让我们悔改，让我们远离它，免得我们丧掉一切。阿们。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承认我们现在总在渴望的东西，吃喝投资买卖嫁娶度假玩乐，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很少渴望你的显现，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往往默想你的显现，以便更愿意为你和你的福音而牺牲我们的生命。谢谢你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愿意这样做，我们一定会保全我们的生命，脱离你的审判，承受你的国度。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